载在路德记的第二章。我们找到以后，面我先用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去读。路德记第二章，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
我要听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明天去，我明天的恩就在别人身后自己买醉。拿俄米说，女儿，你只管去。
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起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
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我的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
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
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住在一处。
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路德就伏在地痛快，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怜惜我们？”
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你被神的翅膀下，愿你拿得他的赏赐。
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到了盛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要做一台食饼，将饼站在树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红的碎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
他起来又收拾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
一定要从捆里抽出起来，留在地下，用麦穗拾取，不可羞辱他。
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
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完了所剩的给了婆婆。
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故续你的德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
那你对而不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爱活人之人。那你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
摩亚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
拿俄米对他仆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一件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
一同读。
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
下面就是我们正道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张福大弟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愿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晋升。
我们来到第二天的时间，所以呢，那昨天呢，我们已经讲完了路德记的第一章，那么呢，我们这个已经昨天看完了，大家看到了这个年代，写作作者年代以及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那个中心。那么呢，我们今天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大纲。我们重点看看那个大纲。那我们看到了，昨天我们看到了第一章，我们说已经讲了两幕。第一幕是序幕，序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本来就 哪里的话说是神是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什么回来，对不对？第一章最后部分哪里说的本来我是满满的出去，因为男人带着妻子两个儿子逃到了摩亚地，结果呢现在呢雨春一个老寡妇带着年轻的寡妇回到伯利恒，所以他说这个话说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所以第一章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第前五节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序幕，序幕是什么？是一个悲惨的一个景况，一个寡妇，老寡妇带着年轻的两个寡妇相依为命，在摩亚地住了几年。那么呢，感谢主是什么呢？那么十年的时间，但是呢，神很扭转那个局面，带领拿米和他的儿媳妇路德回到波阿斯的城中，就是伯利恒。那么经历信心的三重实验，昨天我们看到了经历信心的三重实验能够生出路德的美丽的月子，所以这是经过一个生命的锤炼，通过一个生命的一个检验之后所带出来的一个信心的实验。我们看到了要听从基督，这是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的必须的第一步，就是你要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重生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这是生命的开始。我们经常讲一个孩子的生命在母腹里，谁开始孕育那个生命，让那个生命产生到十个月的那个孕育，这个孩子是完全无知的，他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生命体，对他来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母腹里待十个月，但是这个生命在不断的成长，生命还是刚生下来，他也不懂他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活在这个地上，为什么要呼吸，为什么要睡觉，为什么要运动，孩子也不懂，但那个生命就产生了。当随着这个孩子不断的成长当中，他开始越来越明白了人生的一些他的意义在哪里，他为什么来到地上，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孩子开始慢慢明白。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的出生也很奇妙的，我们本来是有罪的人，我们本来是应该死亡的人，而且我们死后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应该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的人，但是上帝他用他奇妙的救恩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用他无罪的儿子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所以他为我们的罪定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他埋葬，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能够使得我们能够用他所给我们的生命来重新活过来，是耶稣基督复活身在我们里面翻转我们的生命，然后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被打开，我们就开始能够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罪，真的看到自己是一个应该被审判下地狱的人，那么我愿意明白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为我的担当我的罪，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使得我与主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受死，一同埋葬，然后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这就是我们下午两点钟要开始洗礼，那么洗礼里面就表达了这样一个意义，就是我要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经历，不是一个理性上的一个概念而已，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行动，这个内在生命的改变带来一个行动的一个表现，透过洗礼来表达我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的经历。所以呢，这是我们昨天所讲的重点，是信从基督，要信从基督来彻底的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接受耶稣基督实在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所以这是我昨天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叫入门，入谁的门？入基督的门，透过基督进入基督，就归向基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焦点，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向着基督，那个目标是基督，过程是基督，开始是基督，根基是基督，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这是我们昨天都看到的很重要的，其实生命的起点就是从你的蒙恩得救开始。就不知道昨天有多少人，我昨天给大家作业是什么，就是一家人或者几家人或者是什么单身的那些小组，自动的组成小组，然后彼此去分享自己曾经蒙恩得救的经历，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保存一份，就是你每一个读经人都应该保存一份什么，一个文字的自己蒙恩得救的见证的那个故事，你可以把它放在那里，特别是在电脑那里，放在电脑那里，你可以不停的去分享，你可以发给别人，你可以自己常常的去温习啊。我为什么洗礼的时候一定要什么每人要写一个蒙恩得救的见证的那个文字的材料呢？一方面帮你自己保存，第二教会能够保存啊，然后可能有时候会不定期的会把一些人见证发到教会的网上来更新一些弟兄姐妹美好的幸福的见证，能够更多的激励其他可能慕道的朋友啊，或者一些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也能够看到你的见证，可以被鼓励。就是对每个人得救的那个带领是不一样的，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上帝设计里面，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一个独特的杰作，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两个人的经历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上帝给每个人带领都很独特的，这个我们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第二章，就是波阿斯的田庄，在波阿斯田庄里面一个多月所发生的故事，一个收割的季节。那么呢，路德来到了波阿斯的一个田中，来到波阿斯的田庄。那么呢，也就是说，一个真正信心被试验，成就下来那个比金金还宝贵的信心，他就成就下来。成就下来之后呢，怎么样呢？他要让他什么过教会的生活，借着信心的劳苦。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信主都要受洗归入地方教会？归入地方教会什么？你要因着归回地方教会来参与地方教会的服事，要爱那些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不是过一个单枪匹马的信仰生活，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会不断的在很多的危机里面。我们说我也遇到一些基督徒，他就说哎我信主信主了，哎我就什么，我就是自己祷告自己读经，我从来不参加团契，我也不去任何教会，我也不参与任何教会，偶尔刚进去来的是某个教会听听到而已。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真正的有信心的人，他会借着洗礼来委身一个地方教会，那么也就是来过一个教会的生活。那么呢，在第二章啊，这是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大家昨天看到了，在以色列的那个。昨天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灭亡跟任意而行的时代里面发生的故事，我们不再多讲。那么呢，我们的第二，他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挪亚女子为妻，就带来了另外一个失败之爱的一个危机里面。这是我们昨天看到的一个很悲惨的情况，这是我们昨天所分享的一个序幕，让我们走到一个人的尽头，哪里也走到一个人的尽头。所以这是我们昨天在序幕里面所看到的。然后昨天我们在第一幕里面看到了信心的三重试验，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信心的三重试验。第一层试验真假混合，第二层试验淘汰了假门徒，拣选了真门徒，第三重试验把那个信心经过火一样的试验，存下了比金金还宝贵的信心，就是路德的信心。所以借着这个三重的实验，路德唱出了美丽的愿词，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三个结果啊。好，最终的结果是路德经过试验的信心，跟随他的婆婆来到波阿斯的城中，一个美好的一个开始。所以呢，那我们看到了，这就是当时也是上帝的所预备说，当路德他的婆婆回到国里面的时候，正是动手割什么大麦的时候，这就是神所预备的一个 丰收的季节，神也预备这两个寡妇的生活的必须。这是上帝用他的无形的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在护理着，在看顾着，不但看顾摩利恒的他的子民，也看顾在摩亚地的两个寡妇，把他们带回伯利恒，然后在伯利恒那里为他预备丰富的供应，否则的话让他们离家十年了。离家十年之后突然回到伯利恒，当然我们不是很多基督徒所谓的那些基督教徒或者一些基督教误解的时候信耶稣了什么都不干了，只要祷告祷告，神就给我们吃，给我们喝，给我们穿，也不需要付出代价，这恰恰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昨天我们看到上帝带领我们归向他，绝对不是让我们不劳而获，不让我们去做懒汉，不让我们养尊处优。一个真正非常的严远的人，他要有受苦的心智，他要去劳苦努力，他要什么亲手做工，他要养家糊口，他要尽上他做人的本分，这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就是上帝说，哎啊，你看我路德愿意跟着我婆婆回到伯利恒去了。我一到伯利恒，我们的心是什么？希望很多人给我们钱，给我们吃，给我们穿，给我们住。真的很多的教会，特别是中国的很多以前的家庭教会都有这种概念。所以呢，这些国外的基督徒说，中国人就什么基督徒什么，都是吃白食吃惯了，或者免费的书籍得到太多了。因为以前中国降价了嘛，都是国外给我们奉献啊，免费送书啊，免费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国内的教会那些东西还要收点钱呢，这怎么行啊？所以就习惯性的都是我们说就是白白得来的，不白得来，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白白的付出。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对于基督来说，上帝带领路德回到我们看到 BM， 今天我们要看 BM。路德跟他的婆婆哪里回到伯利恒，当然这里很有意思。首先第一章的第最后一节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在第二章里面突然镜头切换到另外一个人，他说拿拉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这个大财主。他镜头切换到另外一个人，而且就提到了在他的亲属中有一个致敬的什么亲属，这就为下面特别是在第二章大家可以注意几次提到了波阿斯跟那跟以利米勒的关系，是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这个致敬的亲属，在第二章里面等一下你去看一看几次的提到，这就为第三章埋下一个伏笔，为第三章第四章做好一个铺垫。这个亲族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为路德预备安身之处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基础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但是在这个要明白第二章呢，我们必须来看这两段经文，这样你才能够明白第二章，否则的话呢，你就把我第二章理解的偏差了，会觉得怎么搞的，在中国现在的农村里面，如果你收人家收割，你能把家的卖出去捡捡别的庄稼，那不行的，别人把你抓住会打你，甚至什么把你当什么小偷强盗来对待你。那为什么路德能够去刮自己田庄去失去麦穗呢？这个不是偷别的东西，也不是抢别的东西，这乃是上帝的预备，而且是客户上帝的心意的。请大家看两个背景经文啊，来看利未记十九章的九到十节。利未记就在前面，在民数记的前面第三卷，圣经的第三卷，先看第十九章的九到十节，这两个背景经文一定要了解，你才能够明白路德记第二章那么美妙的一段经文。在十九章的九到十节，我读出来，大家慢慢想一想这个经文的内容啊。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隔进田角，也不可吃取所遗落的，不可摘进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吃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看到没有，这个经文是什么概念？原来上帝在以色列中设立一个美好的定律，定规是什么？说你身为庄稼，你不可割尽田角，你不能把那庄稼说把它收割的一干二净，不行的，你要留些田角，还有是打捆遗落的麦子，你不可以再捡，不可以再捡。为什么呢？要留给那些穷人，留给那些寄居的人，来到你的麦田里面失去什么麦穗。你知道吗，我常常告诉大家，在整个这个世界上弱肉强食，所谓的进化论，所谓的物竞天择，天择适者什么生存的一个优先劣汰的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所谓的秩序里面，不是上帝本来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特别的怜悯那些贫穷的人。所以我经常讲，做一个教会，做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做一些基督徒的成熟的表现在哪里？不是你能够跟那些有身份的有地位的人交往的很好，不是你能够跟那些什么有学历的人有经济基础的人做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不是你的真功夫。基督徒的真功夫在哪里？你能够跟那些在人看来最卑微的人、最贫穷的人、最自卑的人，在世界上被人看为那些弱势人群、那些最没有地位的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弱势人群，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个可以看出你生命的根基在哪里。所以我经常告诉大家，做一个教会，不是说哎呀，我们教会是白领教会，哎，我们教会是什么？是都是那什么什么公司的那个高级管理，或者都是知识分子那样的教会，不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一个成熟的教会是什么呢？里面有不错、有些有经济的人、有身份的人、有学历的人，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还能够有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人、没有什么经济根基的人、没有什么社会背景的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看作什么垃圾，那些简直是什么负担累赘的人，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活得很滋润，能够在这里感觉到被尊重，能够在这里有尊严的跟弟兄们彼此相爱，这个教会是成熟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以色列设立的很美好的那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看看《生命记》24:19-22，是24:19-22啊，24:这个经文都是非常重要的，来加强这个概念。24:19-22，
生命记啊，这是一位。
好，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句啊，生命记24:19，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万家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们离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带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里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所以大家看了这两个背景经文，我们就能够 明白第二章，原来上帝所预备的是你所想不到的。这就为什么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说，当路德和他的婆婆拿阿米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什么大麦的时候，神在为这两个寡妇预备丰富的供应，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当那对，我们来看看，特别是看看第二节，摩亚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你 如果我田间去，我们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是去卖罪，那你说女儿啊，你只管去，看到没有？这里面看到路德，他是一个外邦女子，他开始学习了很多，就他主动的向婆婆提出，我去是去卖罪去，我要供养婆婆的需要，我也要供养供应自己的需要，我要是去卖罪，我不是在这里去乞讨。我不是回到玻璃田去什么，让白白让别人送粮食给我吃。他明白，他要付出劳苦的代价。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知道吗？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在教会里面，你一定要主动，你不要总是在那里抱怨，不要总在那里说没有人关心你，没有人供应你，没有人支持你。你应该想到什么？为什么我不去关心别人？我不去支持别人？我不去服侍别人？为什么？你知道吗？一个约瑟总，一个什么叫穷人？什么叫穷人？就是总是指望别人来帮助自己的人，这就是穷人。无论你拥有多少东西，无论你家财万贯，但是一旦在你心里面说，我总是指望别人来帮助我，指望别人来扶持我的时候，别人来支持我的时候，你已经变成一个穷人。什么叫富人？富人就是我总是主动的愿意去帮助别人，去关心别人，去扶持别人。也许我在物质上是贫穷的，没有关系，我可以用我的体力，我可以用我的恩赐，可以用我的精力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总有我们上帝拣选任何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废物，上帝不会拣选一个没有用的人，你知道吗？所以你总是能够有扶持人的地方，你就拿出你所扶持的地方去扶持别人，上帝就会加倍的赐福给你。所以历来我们发现，在教会总有一种论调，总是觉得哎呀，教会没有爱心，这个教会没有爱心，那个教会没有爱心，你知道吗？我每次说，每次你产生抱怨的人，你首先要自己进行属灵的反省。如果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拣选了那个什么以利亚、以赛亚。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成为堵破口的人。你要站在那个毁坏的前缘那里来堵破口，什么概念？如果神真的给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看到教会里面的某一个缺陷、某一个危机，他不是去抱怨，他更不是在那里什么渲染这种问题去给别人，他会自己站在那个破口那里，我来堵这个破口，我来补全这个教会的缺乏，而不是消极悲观的情绪自己在不断的膨胀，然后还有传染给别人，把这种消极的情绪带给别人，让别人跟着你一起悲观，一起消极，一起抱怨，就非常糟糕。所以你知道吗？因为人的罪性啊，人的劣根性啊，包括基督徒，你信的主，你还有肉体的败坏，所以很多人做过测试，说如果是消极悲观的情绪，你有的时候一旦跟别人讲，在感染力比那个积极的好的那个正能量给人带来的影响力呢，超过他4到8倍，传染的比那个正面的那个影响力啊来得更大。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一句抱怨的话，一个消极的情绪所带来的感染对人的影响力，比那个正面的带来的影响力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败坏的，我们的肉体是在不断衰弱的，所以人很容易悲观，人很容易被这种消极情绪感染。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在这里看到没有，感谢主什么？你看到当时的以色列都没有完，更愿意安心在黑暗时代中，却有一个为主发光的地方。所以为什么第二章第一节里说，耶拿你的丈夫以利米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那个什么地方，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却有一个地方在为主发光，那就是波阿斯的田庄。我们来看看波阿斯的田庄里面，当然我们说一个概述，大人财主波阿斯是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至敬亲属。在第一节、第三节下半句、二十节下半句三次提到，在第这章里面三次提到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至敬的亲属。 这个我今天我们不讲啊，下午我们不讲，或许等一下我们看看我们的进度。好，我们来看看路德凭着信心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庄，这个又很有意思。第一章就有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第二章，路德请示婆婆，婆婆说你尽管去市局买税。结果呢，路德来到这个，你知道吗？那时候以色列伯利恒收割的季节，有很多的田庄，但是路德只被一个田庄吸引，他也不知道那个田庄是谁的田庄啊。当然不是他说，哎呦，我早就听说这个波阿斯的，我是什么来追求波阿斯，没有这个概念啊。他只是说要去市局什么买税。结果呢，他就看哪一个田的里面发出耀眼的光芒呢？我想路德他是不是乱来的？他一看，哇，那个田庄发出光芒，特别的刺眼啊！他就那个田间应该去，所以他就什么？他用了一个限定用什么词啊？恰巧，我们讲限定用啊，恰巧，当然就是正面的词，好的事情都是恰巧，正是刚好。但是那些不好的事情呢，有什么呢？偶然，检验一个人就是用偶然来检验你的。好的事情都是恰巧，不好的事情都是偶然。你投机取巧。耶稣讲那个撒玛利亚人故事用什么？他说有一个人，去什么？要去到一个地方，耶利哥的路上被强盗打了，把他东西都抢跑了，把他衣服也扒光了，把他扔在路上。就耶稣怎么了？偶然有个祭司从旁边走过去。祭司本来是什么人？是服侍上帝的人，对不对？是神所拣选来圣殿里面专门服侍神的人。说那个祭司偶然从旁边走过去，就没有理他，没有帮助他。又有一个另一位人又从旁边吗走过去，人人没有帮他。有个撒玛利亚人过来就救了这个被强盗打伤的人。所以那里用那个什么词啊？偶然，什么概念？哎，反正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管，我就走过去。他说是偶然遇到事情，其实不是偶然。我们说不是偶然，是必然。上帝给你的一个什么？一个考试。我们很多时候，当应该行善的时候，我们不去行善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心理会说：“哎，偶然碰到的，也不关我的事，我走开也没人知道。如果有人看着我就做了，那没人看到呢，我就不做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的行善也是投机取巧的。大人呢，我看到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所以那块儿呢，在加尔的基督教教义的第一本里面，他讲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包括你说，哎，我信主之前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吗？我告诉你，从你在抹腹，大卫在抹腹里，神就拣选了你，对不对？那创世以前，基督已经预定拣选了你，所以在你人生的发生每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在带领你。你说我不信主的时候怎么不是偶然？不是我自己偏心几路吧？是偏心几路，但是偏心几路也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上帝透过你的偏心几路，让你有一天走投无路，让你明白上帝的旨意，让你明白上帝的恩典，所以都不是偶然。结果什么？路德就凭信心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庄，这是第二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三，我们来看看波阿斯田庄的特点，我们快一点的看一看。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波阿斯田庄特点里面呢，我们来看从第四节，波阿斯中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我们看到这个田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第一种关系，看看主人对仆人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啊，或者是一个公司的这个领导啊，一看你就看在公司头上那个职员跟领导的那个派头一不一样啊？你看，哇，老板一来呢，西装革履的啊，然后走到这里了啊。喂， 你怎么不好好干活？好好干啊！喂，你怎么在打瞌睡啊？偷懒啊？不行啊！喂，你怎么浪费我的这个资源？怎么那个随便的这个纸随便复印那个复印的可以再用的？所以你看，你看，哇，那个领导到处的埋头挺胸的，到任何地方，到任何一个部门，一看就是领导，领导的派头十足，那就不一样。最后还是有献福啊，好威风啊，是吧？那天我在大学城，他们那个飞机之后，后来我老大突然说身体不舒服，我就开车去大学城去接他。结果在回来路上呢，突然后面警车说：“老板，靠边，靠边，靠边！”我把我吓得立马把车靠边。为什么呢？哦，原来一个车队过来了，有警车，后面有什么有小轿车，然后后面有什么有警队，都是什么黑窗户的人，都找什么某个领导人来的。结果呢，吓得我把我们的车都挡旁边，先乖乖的慢慢开啊，在旁边开，那个主道让出来，不可以开的。哎呀，以前我好，我就以前好羡慕，哎呀，我要做这个领导人多威风啊！哎呀，以前特别看到什么那个领导人出门的时候，那个摩托车，用几十辆摩托车开道，后面再有什么，再有吉普车，然后再有什么防弹车，再有什么哇，再有几个豪华轿车，后面再有几个面包车，高级面包车跟着，最后呢，公安呢，无畏敢是畏烧的站在这里，我等这帮车走完了啊，其他人才能上路。我以前小时候，我将来要做就做对的领导人，太有威风了。后来发现呢，慢慢信主的发现不对啊。耶稣说：“你做主要吗？做首要什么？做为你的，对不对？”所以不看到，所以布阿斯来到这个田庄里面呢，他说：“愿意和华与你们什么同在？”你知道吗？人这里头人不在乎家道的福，人这段是在乎什么？神有没有与我们什么同在？其实神与我们同在了，你是富有的人，你也感谢主；你是贫穷的人，你也能感谢主；你是有文化的，也感谢主；你文化不高的人，也感谢主。所以我们说，一个上帝的子民，他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是神与他什么？因为约瑟，虽然他做出受到了。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曾经历过的那个最厉害的不公正的待遇，对不对？被卖到什么埃及地做奴仆，后来又被什么被波提巴的妻子陷害去做奸，甚至后来在监狱里面他帮那个酒镇解了闷，结果那酒镇官不原则把他给忘了，他有一千个理由在那里抱怨，对不对？但是约瑟没有任何的抱怨，他在某个领域，他那个人就在哪里，我在哪个领域里面我都成为那个领域里的人才，我做奴隶我做最好的奴隶，我做囚犯我做最好的囚犯。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他什么同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新约时代基督徒太有福气了，知道吗？昨天我们讲到了，当你回归上帝的恩典里面，你们恩得救的时候，就是什么神悦纳你的日子，就是你蒙恩得救的日子，而且从此圣灵就与我们永远的什么同在。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永久的内住，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哇，说愿意和与你们同在，他来不是什么呢？喂，好好干活啊，有没有偷懒啊，我要监督你们，没有。所以以前我记得我在一个公司做总经理助理的时候，我跟那个老板开玩笑，他的公司呢每次人要上班嘛，按时上班，结果呢他装修的设计是什么呢？前台是靠门口最门口这边，所以你一进门要进前台嘛，要打卡啊或者要报道嘛，那么在这个正门跟前台的正对面，一般应该是什么办公室？应该什么办公室呢？一般都应该什么是秘书，对不对啊？或者是其他的办公室。结果呢，他那办公室什么办公室，你知道吗？是总经理办公室。哇，我说老总啊，你怎么办公室安在这个沙发的门的对面，总台的对面呢，服务台对面呢？他说呢，我必须要监视每一个人，我要看谁迟到，我要看那服务台总台的那个值班的人到底有没有偷懒，然后呢，我要看各个部门的人都要经过我这里，我要打听。哎呀，我你这个老总做得很辛苦啊，监工啊。 而且千怪万伤，你的眼睛比任何人的眼睛都累啊。不，没办法啊，因为中国人是不可信靠的，都不值得信赖的，我必须每天亲自监督啊。哎呀，我说你这个老总做的太好，人家一个老总的办公室就在最里面最里面最里面，边窗门找不到，大家保护自己啊，强盗来了找老板，又砸半天砸门都砸错了，砸到那个老板那个门在最里面，哪个第一个砸到你，但是我愿意负责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做得很辛苦的啊。所以呢，但是呢，波阿斯你看怎么样，他大胆的态度，他到田庄里面来说，愿意花运存在，你知道吗？这些故宫来说最伟大的安慰，最好的祝福就是夜花与你们什么存在。所以我们为什么就你们写信啊，或者盖章？哎，再见，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最大的祝福，对不对？那我们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是软弱还是刚强，是贫穷还是富足，反正夜花与我什么同在就好了。我们穷就穷过嘛，我们富就富过嘛，我们开心就开心，我们不开心我们就悲伤的过嘛，反正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重新起来吧。所以神会给我们恩典。好，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什么，就是他祝福恩待他们，看到没有，他是祝福恩待他们，带来就是带来的是恩典。好了，我们看是56节，怎么看在这一章呢？56节说，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你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吃下它。”哎，一般我们知道吗？守财奴人是怎么守财的，你知道吗？很多有钱人是怎么来的？就是个守财来的，对不对啊？就是说，越富有的人，他又要小心他自己的财产，对不对？否则他发不了财的嘛。但是感谢主，这个主人怎么样呢？大方的。你这个碗拿了我的东西，就是什么？去帮助穷苦人，甚至不但你打滚，剩下的不要失去，他来失去你这个给他拿，甚至筐里抽你都给他抽，甚至呢，你还要做什么呢？就把那筐里的故意的抽一点扔给他，给他，这就是大人的态度，什么概念呢？还有，愿意拿鼓励仆人们，鼓励仆人们。去奉献他的财物，去施舍他的财物给那些贫苦人，这个不容易的，你知道吗？我们知道老板明白什么概念，如果你老板交到你的属下去随便的把你东西给人的话呢，他就知道那些属下就更加慷慨，知道吗？反正东西不是我的，拿土豪分田地算了。但是波阿斯仍然是这样，你只管拿我的东西去周济穷人，就把这些孤寡寡妇大方一点，你不可以羞辱穷人，甚至什么他来了你还什么故意抽一点扔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方，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不多说了。好，我们来看看仆人们对主人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哎，一般仆人对主人什么愿望？我给你打工的，对不对啊？我的愿望是什么呢？主啊，最好感动这个主人多分点钱给我们吧，至少我要祷告说，主啊，求你感动老板给我们工资升高一点吧，啊，至少啊，或者说今年打丰收了，让这个老板多分几斗麦子给我们带回家吧。我们可能第一个愿望可能就盯在那个什么，盯在他们的富有，盯在我的贫穷上，懂了吗？我就不该什么跟上帝什么祷告。所以我们共产党当时嘛，一解放中国就打土豪什么，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对吧？我们信主了，我们从此上你也是弟兄，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凭什么比我多的？我把你搞定算了，干革命。这是穷人有的心态，知道吗？但是感谢主什么？我们来看看仆人们怎么说的，来看看，来看看第四节的下半句。但仆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什么同在。”这是对穷人的最好的祝福，什么呢？就耶和华与你们什么同在。其实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我有能力我给你们，我没有能力不给你们物质方面，神也会给你们最好的祝福。我们总是有限，知道吗？上帝是无限，上帝的恩典是丰富的，所以关键这个人，关键有没有神与他什么
带，你知道吗？
神不与他同在，你给他再多钱怎么样，也会把它花费掉，把它浪费掉，还是没有。神是一切的源头。好，那仆人怎么回答呢？他说：“愿意光与你们同在。”仆人说：“愿神把你的财产分给我们。”仆人没有这样讲，他怎么讲的？哎呀，你已经很有福气了，还要赐福给你啊？听到没有？这些仆人们对主人们什么态度呢？主人说：“愿意和华与你们同在。”他说：“愿意和华赐福给你。”哎呀，大家我们嫉妒啊，我们就受不了啊！你已经有福气了，还要赐福给你干嘛？应该神愿意和华把你的福多一点分给我们好了嘛？这是人正常的反应，那些仆人们不是这样。哎呀，神给你更多，我们还要神给你更多。这就是仆人们对主人们的这种，
也就证明他们这才证明他们真是耶和华与他们什么
同在的。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能不能这样说？肯定不能这样说的。我们都穷了，我给你打工，你不应该多一点给我们分吗？我们下次罢工，要求工资涨一些。肯定我们希望这样，把你的钱都，因为你本来就很多恩典的嘛。但是这些仆人没有任何的什么，我们中国人去年的流行什么羡慕嫉妒恨，是不是啊？连在一起的，就把那种什么把无产阶级的心态给刻画出来，对不对？又羡慕又嫉妒又恨，仇富心理。中国文化里面叫什么切腹什么嫉贫，对不对啊？一种狭义的这种狭视的这种啊行侠仗义的心态，但在这里呢都不正确。我们的古人的主人呢，就祝福主人，还是为主人祝福。哇，你上帝给你多，我要上帝给你什么更多？上帝给你很多的恩典和福分，我还觉得不够，上帝要给你更多的恩典和福分，为你祝福祷告。这很难做的。我们祷告祷告啊，主啊，为什么你给他那么多，给我那么少啊？主啊，你能不能感动他分一点给我啊？他不分一点给我，就是得罪我了，就伤害我了。他不关心我，他不爱我，他自私，他自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会很痛苦，我们睡不着觉，我们的心越来越不平衡。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心态。那在这里的这些仆人们是不一样的，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哇，这你知道吗？从一个仆人跟主人之间互相第一次见面问安呢，你就可以看到了，这里面就是什么呢？大家就充满了彼此的恩待，彼此的祝福，彼此的恩典，大家的恩典。好，看到第二个方面呢？你看，在五到六节，当这个波阿斯来问的监管收购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人回答说：“那是摩亚女子。”看到没有？他什么？他是忠心的顺服主人，因为主人来了，主人不是经常在这里的，就证明仆人们值得信赖，你知道吗？他值得信赖，就说我主人在不在这里，他们都会尽心竭力的工作，不会偷懒的。不是主人在就大家努力，主人一不在呢，我们就放松，就偷懒，就吃喝。就在那里玩一玩，没有了。哎，这个主人来了，一来的时候呢，当然赶快我们看到他注意到这些陌生人的时候呢，他就问，就发现仆人们是没有懈怠的，仆人们马上来报告，那是谁家的女子啊？结果这位马上看到，按照结果收割的时候，马上报告什么呢？谁家的女子？马上报告。而且在二十三节怎么说？二十三节，你看。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缠在一处，是去什么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看到没有？果真不假，这使女们是接纳了，按照主人的吩咐接纳路德，一起工作。这是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好，那看第三个特点是仆人们这个外来的关系的关系呢？看第六节，他怎么回答？仆人没有因为说我们是这个正宗的仆人，你是外来的孤寡寡妇，我们又有一点什么瞧不起你，我们不如我们的主人，但我们比你高，比你身份要强一点。你是什么孤寡寡妇，没有这个概念， 你看在第六节，监管收割的人仆人回答说，是的，牧养女子，跟随拿你们牧养地回来。看到没有，原来这仆人有没有说这里面哪里给他不认识，然后主人说这谁家的女子啊，哎呦对不起主人啊，你改天我就问告诉告诉你先你汇报一下吧。没有的，他不懈怠，其实在这个田庄里的所有的人，这些监管收割的人他一清二楚，而且他不是不知道，不是说路德困在石女当中蒙蔽了那个收割的人，没有，其实这仆人们已经在接纳了路德，而且欣赏路德在这个田庄里的什么工作，所以这仆人对路德评价高不高啊，还很高，你看到没有啊，你看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我收割的人在收取打孔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做一块缠在这里，看到没有，所以那个仆人也很欣赏路德的劳苦，你看到没有，他夸奖路德，哇他从早晨到晚在这一直失去麦穗，殷勤工作，很好的一个女子，都在夸奖，但他不是为了撮合他主人跟路德结婚啊，那没有一个想他想过不了那么多的啊，他不是在为路德说好话搞速配把这婚姻给成全，他没有，但是他真实的在表达，好我们看到没有，大家就接纳并看过外来人，看到没有，所以他们路德是他不是偷偷进去的，他真的是跟这个监管社会的人请求的，知道吗，所以监管收割的人就知情，他知道主人的心愿，就容许他进来来失去麦穗。好，我们看看主人对外来人的关系，客厅留意外来人，你看到没有，一般的话我们说什么呢，哎呀我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什么概念呢，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有田庄，我很丰富，但是上帝定规了要容许外来人失去什么麦穗，他会有什么心愿呢，主啊这场你不要带领太多人来我的田间去卖水啊，让他们多点去别人田间去好，有没有啊，我以前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如果你坐地铁坐公共汽车的话呢，你那天比较累的话呢，你肯定希望说我一般的情况是坐最后，为什么坐最后呢，一般老人家不会跑到最后的嘛，然后大富婆的话也那个怀孕的也不会跑到最后嘛，那能不能有时间挤嘛，对不对，坐我考虑呢，这辆车是空空的，我要坐在这个靠近门口的话那很麻烦的，为什么老是上来一个人老让让坐，你肯定坐不安稳的，所以一般我实在排队太困难，最好就是跑到最后坐在最后的角落里面，肯定一般安枕无忧啊，不要心里老是欺上往下的，我有假冒伪善嘛，觉得不让也不好，让了也麻烦，所以总是会找到一些一般人不会去的地方，我坐在那里好了，虽然后面有点颠簸一下，但总比让座给别人自己站着好一点，所以呢我们往往就有这种什么，其实是一种偷鸡的心态，知道吗，又要一点点什么假冒伪善，但要给自己带来一点平衡，但是又要肉体安逸，又不要付一点，我付一点代价，但是不要付太大的代价，我就忍受在外面做颠簸一下的代价，但至少还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常常有感受的心理什么呢，我所以我们这个姐妹一起吃饭呢，如果什么叫不要说可以付钱肯定呢，哎来哎你买单，哎我买来就我的钱包我掏不出来那钱包好像总是卡在那里掏不出来，总希望别人掏得快一点，自己掏得慢一点，但中国人比较一个虚假，这些道人虚假的局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习很好的说我心理上有问题，没有几句大家 AA 制，大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从来不请人吃饭，都别人请我吃饭，毫无一分呢，所以有一天有个孩子说，哎呀我爸爸最聪明的，怎么最聪明呢，我爸爸从来不请人吃饭，都是别人请我爸爸吃饭，这孩子觉得好棒，其实我觉得好悲哀啊，你的孩子已经被你骗成什么将来像你一样，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呢，哇我的爸爸很慷慨，经常请别人吃饭，我也将来也要做一个大方的人，慷慨的人，愿意接待远人的人，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这个教会就变得越来越什么，充满了爱，充满了彼此的关心，所以呢我们要留心，你看到这个王一到田庄，他有人不是注意什么呢，喂来监管的人先跟我开个会，你做总监来再找其他人，第二主管开会，他一到田庄里面他注意到什么，这个外来人，哇这个不简单哦，一般的话我们眼光是什么， 啊，那些外来人肯定贫穷的人，我关心他们好了，但我不会担心他们，知道吗？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我的焦点，我的焦点应该是什么？是我的最重要的那个领导，对不对？就是老板嘛。我对老板，我正在做什么？我到一个单位首先检查呢，把总经理、这些经理人，对不对？怎么样？来跟我汇报一下。然后呢，各个部门，我去各个部门去看一看，来抓住自己的东西，知道吗？但这个主人到这个跟主人问完之后，哎，他妈就要遇到了，他不是搞漂亮的女人啊，所以怎么这个人就在看谁？所以主人就会保护他，他是刻意留心外来人，他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真正需要的人。你看得很好，愿意完全供应外来人的需要。我们看第八点，我们不光是叫大能的财主，他大能在哪里？看第八、第九节。穆阿斯对主的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什么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开的水。看到没有，慷慨啊。我们一般是什么概念？如果不是大慷慨是什么呢？哎，路德啊，我知道你很需要，但是两个寡妇知道吗？连寡妇呢，我供养一个寡妇就可以了。这样呢，你在我这个田间吃去两个小时的话，你到边上田间去找一找啊，不要老在我田间吃啊，我可以给你吃两个小时，但你要去别的田间吃也行，好不好？平衡一下嘛啊。但是不忘了说，不要往别的田间吃去卖水了。为什么？我是大能的财主，我供应你所有的需要，你所有需要在我这里都能够得到供应。这吩咐吩咐啊，吩咐吩咐的供应，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有的总是有计较的付出，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嘛，总要做点样的嘛，是吧？在良心上过得去，也要帮助人一下嘛，完全不帮别人肯定不行的嘛。比如说我就什么呢，我要给自己一个度，我是在40%的程度，我要帮到了40%我走人，你不要再找我麻烦，我就给我，我不是没帮你，我帮你，但你不能一味的我帮你，你是要别人帮忙，凭什么说我一个人帮你啊？为什么不要他来帮你啊？我们心里就很多的那个计较，很多的痛苦，其实自己在痛苦，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患得患失的最痛苦的是谁呢？是那个人本身，你知道吗？很辛苦，就没有喜乐，没有办法有平安的，没有办法有那种从心里面出来那种美好的气质出来，你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枯干，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总是在点灯放在什么斗底下，放在那个斗底下的斤斤计较，你说你没做你也做了，但做得很辛苦，你在那里说啊，你买车也好啊，你千万不要随便买，你知道吗？不要买之后导致你整天过日子，小肚鸡肠的算很辛苦。当然节约应该节约，你不能说什么我就随便浪费，不对。但你不要说，哎呦，今天我去加一次油了，我好痛苦啊，割肉了，最好不要买车啦。或者就是你们万一有需要的，哎呦，今天我万一那个有点事情，你真的可以帮上忙，哎呦，又让我帮你。用车来带你，还要花时间，还要花钱，那油费50块钱，你付不付啊？你看这样算的话，你辛苦的啊！你这样就不要做了。然后呢，因为你供一个房子呢，供一套房子之后呢，喂，今天我老婆浪费，应该买5块我的肉，结果买了5.8块肉，回家吵一架。不要做了，不要做了，你就不如不要，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你的负担的累赘。所以圣经说，吃干饼彼此和睦，强如吃肥牛彼此什么？像你在旁边，那肥牛就变成你的物化。为什么你吃两口，我才吃一口啊？那不行。我真的遇到过，我看到有一从小我记得有一家父子二人在吃饭，吃那个他好不容易买了一盘牛肉在那炒吃，就是儿子们在使劲吃，就是父亲就也吃，就吃着他发现儿子吃的太多，他干脆煮几口泡沫在那菜里面。我真的是亲眼在场看到的。那父亲啊，说你们早吃完，他把头两口汤在里面搅一搅，就孩子们都不敢吃了，把你抓起来吃，慢慢吃。 都是我的，很辛苦啊。但这个图画是我十几岁时候看到的图画，到我脑海从此不再磨灭。那个父亲形象大打折扣，所以看到这很可怜。所以我的但是呢，不光是他，只管在这里继续卖水，而且不要往别的田间去了，懂了吗？我是丰富的，你所有的需要我供应给你。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思？你是不是跟大能的才比就在这里表现出来？有的人说不是啊，人家有钱我没钱啊。不是这样说，耶稣怎么说？耶稣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在那看到人家捐献嘛，对不对啊？结果很多人捐献，都有个寡妇，对不对啊？穷寡妇捐献多少？两个小钱。耶稣他所捐的比这所有人捐的什么多？为什么？别人是有余的才捐，他什么？他把这衍生的都捐上去，这个寡妇是富有的。所以耶稣夸奖他，他是富有的富人。他是不计较的富人，他的奉献，他的捐献是不计后果的，那是彻底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注意，供应愿意供应外来人的需要，我们要注意，好吗？好，你看第十一点，就用欣赏慈爱的话安慰外来人。看十一到十三节，不安慰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发现是件活不可能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处不认识的民众，这也是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赐告你昨天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惠。看到没有？这个仆人什么呢？首先欣赏路德，夸奖他，鼓励他，又赐福他，祝福他。看到没有？这个仆人，这个主人对外来人，他没有任何人，哎呀，我早就听说你们孤儿寡妇了，哎呀，一个年轻的寡妇，两个老寡妇真不容易啊，路德，我好怜悯你啊，你好可怜啊，我看你可怜的样子，好吧，那我得出碗粥吧，要什么给什么，我还多给你一点，但我那仆人故意抽一点留给你，就反正越来越没有尊严，知道吗？居高临下。这个不是布阿斯的方法，布阿斯很欣赏他，很敬重他，而且不是说肉麻的，是真实的欣赏他好品格。你自从你跟你伯伯来到伯利恒，哇，我们就是了不起，你这个外邦女子愿意来到这个我们的伯利恒，而且你赡养你的婆婆，哇，你真的是不错的一个女子，很好的品格，而且你现在很勤劳。我的仆人说你很劳苦努力，我很欣赏你，而且呢，你既然来到我们耶和华翅膀之下，所以你满得耶和华的恩惠，看到没有？这非常美好的事情。好，看到而且是五节什么呢？愿意保护外来人的什么尊严？你看到没有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般我们帮助别人，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什么呢？让人感觉更加可怜，你懂了吗？这不是一个做这个做慈善是不够的。你记不记得前几年和前年你带着这几的中国首善专家叫陈光标，对不对啊？他后来哎，他老是就是臭奔跑嘛，对不对啊？说有一个什么曾经得过一个大学生运动会第一名冠军的，对不对？就在街头什么卖他的那些东西，那曾经得过那个奖杯啊什么的，还有在那边去卖艺啊，结果呢，他就把这个人什么？就招到他公司，对不对？就给他10000多块钱一个月，就让他当成他公司的什么慈善大使，是不是？就后来你知道这个人在公司干了什么？好像不到半年一年，主动不干了。他虽然给我钱很多，但我觉得我不应该做了。为什么不做呢？他说，不对陈光标本人我不能说什么，因为他真的不能说什么，因为你说什么的话真的不好。但是呢，他说我不做的原因什么呢？他其实你说我要有尊严的活着。明白这概念没有啊？就说明他在那里头有没有尊严啊？虽然拿了很多的钱，其实他的水平也不应该拿那么多钱。他拿了那个钱，但他发现那个钱拿的舒不舒服呢？不舒服。他不能说，他还不能说什么？又说什么？因为这个影响很大了。
这个人这么一个名人，还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慈善专家，如果手上你说他不好你去，你确实见到你的更麻烦，所以他很聪明，他说我还是回到我应该活的生活里面去。所以我们想要注意一个接受人施舍的接受别人救济的人啊，很容易自己就没有问题，如果帮你的人再给你一点点的羞辱也好，或者客观的一个尊严上的一个破坏的话呢，你就很难。所以就我看到呢，他是愿意保护外来的尊严的，说你们什么呢，你看是我爹，是我爹，他起来又是去卖罪，不光能够古人说他就是在很多市区卖罪，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非要从很多抽出鞋来留在地上，任他失去，不可耻下他，什么概念啊？就说你们不要白费给他，白费给他是什么？是羞辱他，你知道吗？所以说，君子和一定要注意啊。有些人什么？我们说，你千万不要白白的给那些健康的人，不要给他懒惰，这个是你的无知，知道吧？就说你应该帮助他，但你帮助他什么？要有智慧的帮助他。他是健康的人，你不需要白白给他，白给他他就更加懒惰了，懂了吗？你要给他机会。但是你要让他付出自己的嘛劳动，所以他说你可以偷偷的抽出一点来，但是啊，那你说我做无用功啊，你抽的不直接给我就算了呗，但是给你的什么反应是不尊重你的啊。我相信中国人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我能够占别人小便宜啊，我能够讨到别人的那个利益啊，我很聪明，我绝对聪明，就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你偷了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是最愚蠢的人，最自私的人，自利的人，你懂了吗？你应该什么呢？你是个健康的人，你白白得到别人的东西，你应该感到羞耻，懂了吗？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你劳动而来的，你不劳而获的钱财，你应该感到羞耻。为什么？你记不记得创世纪里面，当埃及地遇到饥荒的时候，整个全球性的饥荒，结果呢，约瑟不是做的那个宰相嘛，对不对啊？就他那个后来是个哥哥，不是来逼粮嘛，是不是啊？逼粮的时候呢，到那里之后呢，当然约瑟没有认他，最后呢，就什么呢？就给了粮食，而且把他们的银子放在他们的口袋里，对不对啊？那哥哥们就走，走到化妆房，发现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呢？粮食给我们了，但挨着我们的银子什么还在，你知道吗？如果是我们呢，哇，好开心哦，好开心哦，粮食有了，银子还没花哦，就是赚了赚了赚了开心。按照他哥哥本来的德行呢，应该是这种德行，你知道吗？他是个哥哥，应该是本来是加上卖约瑟之前是不是这个德行，就这个德行。他感谢主的是什么？神在埃及地工作，神也在迦南地工作。其实神为什么约瑟有个过程在看他哥哥们有没有改变，所以他哥哥们呢一看那个银子还在袋子里，心里就开始害怕，心在天里不正常，不行，我们的银子怎么能够还在这里呢？所以他们就很紧张。所以记不记得下一次他回家以后，回家他跟爸爸讲这件事情，对不对？没有说爸爸我们赚了赚了赚了，好消息，粮食拿来了，银子还没少，他说不太好。这样，而且第二天，你记不记得他们回去之后，主动跟约瑟说什么？跟约瑟说什么？说上次那个银子在这里，对不对啊？主动要把上一次低廉的银子什么还给约瑟，说是不是搞错了什么？这个银子要还给他们，这是约瑟偷偷的放给他们。所以这时候，约瑟看到哥哥们改变，哥哥们也被改变了，就什么呢？哥哥们明白，不义之财不应该得到，不劳而获之财不应该得到，我。应该我自己劳动付出来的，别人白白送给我的东西，送给我的我不能要，你懂了吗？这就是聪明。我们俩很多人是小聪明，老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是聪明，不劳而获的钱财是聪明，这偷来的东西觉得很光荣，贪污来的东西觉得很荣耀，都是可羞耻的，你懂了吗？一个基督徒要什么呢？君子什么叫取财什么好色什么？君子的好财取之有道，不是好色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概念？就说你
得到了天堂，你当然应该得到，但是你是应该得到的，不应该得到天堂的表扬。你不要得到你不应该得到的，你不应该偷懒，你不应该不劳而获，你不应该指望别人白白送给你钱，这心态是不对的，知道吗？你太贫穷了，这不是物质的贫穷，是心理的贫穷，更是灵里的贫穷。该得的得到，不该得的我不应该得到，这是有志气的人。上帝什么就是什么，你看乌阿斯懂得保护他，你路得来了，我给你供应，但你确实尊重你的劳动。这仆人们不能白白给你说，哎呀，我都打好了，他偷偷的给他，看着我直接捆一捆给他，算了，不要这么做，因为他是健康的人，他是有能力的人，他是可以劳动的人，为什么要白白给他呢？你不尊重他，你在羞辱他，知道吗？这个跟我们中国很多的传统观念不一样啊，要改变，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看，我再做总结。好，路德因心情还做的劳苦呢，他是干，他是寡妇式的劳动，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吗？人为什么不会全力以赴？是什么原因啊？因为你不是寡妇。为什么你做圣经做的越来越没味道？因为你不是寡妇。或者你听到听到就会打瞌睡？因为你不是寡妇。为什么你在教会里面不好好的追求？因为你不是寡妇。我们知道你饿了几天的人，你突然有东西吃了，平时不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吃的什么也好吃，对不对？为什么会嫌好吃难呢？因为你不够贫穷，因为你没有认识到你已经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所以你会给自己很多的退路，你会有很多的条件，你会有很多的偷懒的心态。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寡妇。但是路德是个寡妇式的劳作，什么概念？他知道他一无所有，他知道他必须努力，他知道他未有神恩典，他没有把果生活，知道吗？所以在这种鼓励带着你为你姐妹，其实每次无论在你的信仰里面，在你读经祷告里面，在你的服侍里面，在你的社会工作里面，为什么有时候你不够尽心竭力？为什么你不能够如饥似渴？为什么你不能够全力以赴？是因为你觉得你有退路，或者你干了也可以，不干也无所谓，你就不能全力以赴。所以我盼望在座每位弟兄姐妹，现在今天这一刻，你们都把你自己变作一个什么寡妇，变成寡妇，你都是贫穷的人，你都是一无所有的人，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你求主来复兴你的灵，让你饥渴慕义，不应该那么麻木，不应该在神的话语开始变成什么，变成催眠曲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输入，当然我们一时的软弱可能，我们都会有肉体的软弱，都会有劳累的时候，但你不能长期练，你长期练你就有祸了。你知道每次你一听到就打瞌睡，一次可以，两次可以，长年累月都这样，这成绩不正常，你一定要反省啊，你不能老不反省啊。人家幽默的给你点面子，开玩笑说什么？感谢主啊，在这里打瞌睡总比在家打瞌睡好嘛，在这里打瞌睡属灵的打瞌睡，你们这句话就鼓励你永远打瞌睡。那没有志气，别人鼓励你，幽默的鼓励你，安慰你一下，责备你一下，那你不能够因此就是得寸进尺。包括这个姐妹为什么在外面工作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为什么现在，以前啊，我们说打工一族啊，可能选40多岁、50多岁那个打工的，中国的打工是真的是很辛苦，对不对啊？真的没有条件的，是不是啊？要有活干，有钱赚就干，甚至有人开始没有钱。叫你给我吃给我住，我先干着再说，对不对？哪有条件啊？现在呢，为什么招工越来越难了？因为什么？因为第一代打工的人的孩子正好就长到了20多岁，对不对啊？他们打工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条件改变了嘛，知道吗？现在的孩子，对，九零后，对不对啊？
你姓我，你是谁啊？主管骂我两句，我不干了。
大哥你
害你的孩子，不是真的害你的孩子，知道吗？就导致你孩子很脆弱，不能跟人相处，不能一点的委屈都不能忍受，这不正常，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在保护你的孩子，你在害你的孩子，知道吗？无论在工作上，在学习里面也是一样啊，不要容易给孩子选择老师啊。当然学校也会去安排，但有人说，哎呦，我觉得那个老师水平不高，那个老师不行，我不要我孩子在这个班，我不要让孩子在这个班教了，那怎么办？你得保证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他每个领导都是很听你的人吗？他每个上司都是很有水平的吗？特别在中国尤其如此，对不对？特别在行政部门，可能你领导是一塌糊涂的领导，什么都不懂的，只不过是因为关系硬，就做你领导怎么办？你还要学习，你还要学习去忍耐，去谦卑，去顺服，否则的话你就没路可走，没路可走。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求你来帮助，管不住老我，你每一个自己去想。我建议每个自己去从你的角度去想，我不想多讲了，我的时间有限。好，怎么样呢？使得自己得到好处，共勉活不去，这是客观事实。好，我们最后结束，我们第一节就结束，赶快结束，把辩论结束掉。那就是什么？就从布瓦杜的前端看教会的真意。这个呢，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之后呢，我们就结束第二段的分享。第一，教会是必须以基督为头的，也就是说，这个布瓦杜的前端是谁？谁是这个前端的主人？大能财主什么？布瓦杜。布瓦斯这个名字本来就是什么？就是大能的意思，他是大能的丰富的财主。所以呢，那我们说教会的头也必是基督。昨天呢，我们刚才讲的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基督是教会的供应者，基督是教会的经营者，基督教会的护理者，基督是教会的归向者。我们现在教会要归向这个基督，基心难取心腹，所以基督是丰富的，所以一切的吩咐都在基督里面。所以可能很多对你们敬仰，你知道吗？他教会里面靠了圣经爱的人研究，老师讲什么呢？喂，你讲基督就抽象，太抽象。你讲什么？讲婚姻啊，讲讲工作啊，讲讲教育孩子，那很现实，当然需要讲。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认为讲基督就抽象，讲讲工作、生活、家庭很具体。从人的肉眼来看是真实的，但从属灵来看呢，是与颠倒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离开了主，我们还能做什么？对不信主的来说，当然是抽象、空话、没有意思的话。那对于基督徒来说，你必须要明白，基督是教会的头，而且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而且只能以基督为头。大家能明白？明白？我们今天说神的以色列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明白这概念吗？现在有些基督徒并不说你不是不承认主，问题你承认主的时候，那主还有另外一个头，行不行？这不是教会。这个我今天不多讲啊，特别是中国的代表性那个三字教堂。三字教堂我们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宗教组织和机构，我们不攻击它，但我们不能说三字是教会。三个它是基督教组织和机构，它是个教堂，是个礼拜堂，但我不喜欢把三个跟教会放在一起，因为三个本身它的宗旨已经是偏离了教会的这个目标。它有几个头啊？至少两个头，表面上看，你注意在教堂的门口挂的这个对联是什么？是爱国爱教容神一人。他把什么放在第一？爱国。所以他第一个神是谁啊？是我们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其次你才所谓的，你不爱我的党，不爱我国家，你就不能爱你的神。你要好好的爱我的党，爱我的国家，你才能爱你的神。我在这里不是讲政治啊，我不是攻击政治，我是讲三字这个宗旨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貌似是两个头，其实它真正的第一个头是政治， 那我们该不该尊敬政府是应该的，我们该不应该遵守大小姐的制度是应该的，但是他必须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他不可以越过上帝的什么权柄。这不是讲政府而已，讲家庭而已，对不对？你不能让你的丈夫超过上帝的地位，不能让你的妻子超过上帝的地位，一样。你不能让父母超过上帝的地位，你不能让你儿女超过上帝的地位，你不能高于你教会的领袖过于上帝的地位，都是错误，都要悔改的。所以教会以基督为头，第二呢，教会必须高举并见证神的名，看到没有啊？教会的目标就是见证主，见证神，见证基督。教会不是在讲些高举某一个伟大的保罗、彼得、雅各、约翰、圣玛利亚，他们把玛利亚当成神来拜，这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教会是来见证上帝的，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所以大家注意，为什么在我们教会的敬拜里面啊，是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交头接耳，不可以换动身体的，不可以用动作来吸引人的原则呢？当我们在教会敬拜中，我们的焦点必须什么？眼光投入在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所以一般我们教会在聚会之前，我不喜欢人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你在路上看到人打招呼是应该的，哎，平安，哎，早，哎，可以打招呼之类的。那做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喜欢聚会之前六姐妹就包括主日崇拜啊，就互相之间就哎呦，你好，我和你们见到你了，来认识客套。我们并不是不需要，我们需要就是在聚会完之后，聚会之后你可以什么新来的六姐妹啊，或者慕道的朋友啊，或者老朋友啊，打个招呼是可以的，问他问怎么是可以的。那我一般不采取是在主日崇拜之前，为什么呢？因为主日崇拜来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看到没有？所以当我们被世界上的小学，被世界上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哲学、错误的心理学、错误的成功神学被污染的时候，被一些错谬的道理吸引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解读啊？只能用什么？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我今天讲神的话是三种功能嘛。好，神的话第一种功能什么功能？是药物。药物。第二种呢，干粮。第三种呢，甜品都需要。你现在生病了吗？一定要吃药，就吃神的话。你软弱，你失败，你跌倒了，更要吃药，就是神的话。你现在呢，也没有什么病，也没有什么灾，活得还不错，不痛不痒的，不死不活的。怪不得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啊，读神的话也没有精神，一读神的话也就目光涣散，眼扑朔迷离的。为什么？你没病已经有病了，而且你病有膏肓，也要吃药。吃药可以，药还可以，不止不吃。他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把神的话当什么干粮吃，什么没味道，知道吗？吃干粮呢，好像呢平淡，你还要吃。当然。有人喜欢的，哎，我不吃干什么，饭后什么甜点也需要开胃办消化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当做主食吃，但你还得吃。什么概念呢？就你要神的话在你不同的生命状态里面要去，所以我不能再多讲，因为这个神的话语就是你一定要呢，基督徒一定要呢，以神的教会你一定好，基督徒一定要以神的话语为你们的供应，不要在别的地方找，一定要对求主怜悯。好，最后呢，信徒是什么？是信徒间，教会信徒间彼此相互激发爱情，勉励行善的属灵关系，知道吗？很多人把教会当成什么？当成一个慈善机构，当成一个什么？不得当成一个什么？一个感情依托的地方，可以给你带来这种收获，但是你要把这个执法教会当成一个错了。教会最重要的是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彼此相互激发爱情，勉励行善的属灵团契。我们在基督徒之间彼此相交，是因为在基督里彼此相交的，懂了吗？我们不是在讲人际关系，这个世界很多的组织机构是讲人际关系的，你可以去那里，但是教会不是。教会你来，对，你可以得到弟兄姐妹的鼓励和安慰，但也有可能得到弟兄姐妹的批评，不叫批评好，就是责备、劝勉，甚至管教。其实很多教会不敢讲管教，你知道吗？不敢讲教会起居， 为什么？因为跑路，因为大家也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也没有物质冲突，大家我来到你教会不做的给你面子，你还来管教我啊？你谁呀、啊？我明天一消失，你从此找不到我，对不对？老板他也要扣你的工资押金，对不对啊？租房子两岸一租就跑吧，跑了大不了跟两岸一租也够赔我的钱，教会派我来无踪什么去无影啊？我今天给你面子，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老是长老是短的，明天呢形同陌路，你是谁呀、啊？你姓我，你老几呀、啊？你啊？你一钱不值。你知道吗？所以呢，属灵的事情呢，你看我宝贵的最值钱的，属灵的东西还觉得不值钱呢，立马把菜刀交给他践踏掉，你知道吗？属灵值多少钱啊？人家人说感情淡忘是啊，对，看爱情呢很重，过几天呢感情淡忘是啊，属灵淡忘是啊，那更不值钱。但是你看重属灵，属灵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奇怪，你们教会那么厉害啊，怎么一看一山看到底的，政府都害怕。哎，礼拜五我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我就讲完了啊。前不久，嘉云酒店上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呢邀请了一个台湾的弟兄来分享，分享呢他就邀请了几十个弟兄姐妹去分享，就听到，就是在安排聚会之前呢，公安就查到了，说哎你们不可以在这里聚会啊，就不给他们聚会了，就不给他们聚会了。结果呢？他说：“哎，怎么搞的？天主教来的聚会十几年，十年八年，怎么你就给他们聚会呢？对吧？他们怎么可以聚会呢？”结果公安告诉他们酒店说：“这个呢，他们是在派出所备案的，是什么？是派出所默认支持我们在那里聚会，给我们聚会。感谢，这什么意思呢？我并不说人家那里不属灵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贬义啊。就说我们概念呢，就说至少呢，你这个教会长期在这里坚持为主发光。”人会什么点灯不放在什么斗底下，是照在什么他在灯台上，照在什么一家的人。所以我们要在那里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要激发爱心，勉励心上，我们要一直坚固。好，我们祷告，我们休息一下。我一点就控制不了啊！我不知道啊，林清平老师讲，他说你很难，你都自己想象不到你讲话的能力啊，总是超出你自己讲话的能力啊。所以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借着在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的话语里面，是吧？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美好的灵言，实在是在鼻祖中见过七次的金子银子更纯洁更宝贵。主要你的话语真的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我们与人同的。主啊，我们真的一说你的话语，一来听见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有说不尽的恩典，我们有说不尽的你的奇妙的带领，所以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真的让我们看到波阿斯的田庄是一个为主发光的地方，是一个在黑暗的时代里面，在以色列中没有王跟任意哀心的时代里面，却有一个美妙的地方，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来成就你自己的计划。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波阿斯的田庄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建议，让我们来看到上帝你自己宝贵的属灵的计划，就是在地上你要建立自己的教会，你要这个教会来保全你的子民，然后也能够传你的福音，建成你的作为，拓展你的国度，高举你的圣名，也让我们去来学习你的圣道，来成为一个彼此就能彼此相爱的团体，能够高举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来建立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谢，我们赞美，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持守教会的建议，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来建造你的教会，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好，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一个美好的团体，也是一个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也是一个彼此相顾的团体。好，让我们来好好的成就你的心意，主，我们真的知道靠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靠着你自己，靠着你的道，靠着你的圣灵，我们可以做。谢谢你，祝福我们余下的光阴，也谢谢你给这么远的人呐、啊，你继续支持我们，让我们有点休息，我们开始一点时间把这个路德的第三章有所分享。好，让我们来做好准备，尽可能的保证我们在这几天能够把路德的分享完。谢谢你，恩待我们，加给我们的力量，赦免我们的罪，再次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